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姑且听听，我是 Toki，
我是 Sunny，
我是肉肉。
我们本期想聊一个最近大家可能都关注到的一个热点。首先先说一下这个热点的一个热词，它叫斩杀线。大家可能最近都看到过这个斩杀线，它本意原来是一个网络游戏的术语，但是现在它是被用来描述一种抗风险能力被压榨到极致的普遍状态。我想先问一下二位，最近有没有关注到斩杀线这样的一个热点，就这样一个话题？
我其实是在你说完之后我才去关注这个话题的，才去了解这个意思，因为之前我也不太玩游戏，我也不了解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我就是你和我们说完之后，我就去搜了搜，了解了一下。
我和肉肉是一样的，
没事，那就是
所以我觉得 Toki 其实可以为一些也不太了解的朋友去
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我俩其实也普及一下。
对对对，
我用一个，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可能有限，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一下。斩杀线这个词儿，它本身刚开始是一个电子游戏的用语，大家打游戏的时候，比如说打 boss 或者打那些一些怪的时候，它可能会当你把这个怪杀到某一个血量的时候，你再触发一个大招，它就会嘎叽一下就死了。这个血量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斩杀线，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死，这是一个表面上的意思。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个斩杀线它这么火，或者说这么被关注，是因为有一个 UP 主叫劳 A， 他讲述了一些美国社会的底层民众的，或者是不算是底层，中产级底层民众的一些社会的现状。这个斩杀线就被描述为了美国民众财务脆弱性的一种隐喻。怎么隐喻？他是说，比如说你发生了一场疾病，或者是有一笔意外的账单，那你可能就会导致你财务状况整体的一个崩塌，这个崩塌就会导致你处于斩杀线的边缘，从此刻开始你就会不断的往下跌落，跌落到没办法再跌落的一种境地，甚至是流离失所，债务违约，变成高达。高达这个词，如果说看劳 A 的这个视频的人可能有了解到高达这个词语。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这个高达的意思吗？
我不清楚，
听你上次语音听到说是什么意思，大概理解了一下。
这个高达为什么突然说到这个高达，首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要说劳 A 主，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斩杀线这个词汇就是深得于其的怎么说隐喻，他把这个词儿从游戏上运用到了社会学上，我感觉是这样。这个高达是啥意思？首先劳 A 他是一个在美国西雅图读书的一个学生，他在美国上大学，得益于其非常出色的情商、智商各方面，他就把他的美国的他这个导师服务得非常好。他导师就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法医助理，法医大家都知道，就解剖尸体。法医助理是干什么？收尸体。对，收尸体的。他得益于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身份，就会接触到很多美国的这些个收尸的一些情况。他这个高达就是指人体的零件儿，你知道拼高达拼那些。拼高达就是把你比如说胳膊腿拼起来，高达把人的拼起来，懂了吧？所以说这个词汇是来源于这儿，就被引申了。我们其实不是很怎么说，这个话题如果展开它就会很大，所以我们只是想说是先简单的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斩杀线，以及这个斩杀线给我们的一个感触。因为我知道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的去接触过劳 A 事件，所以说我们就先想聊一下，如果说你们没接触的情况之下，你们第一次去聊听到斩杀线这个词儿，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词可能就是在我完全不去了解它的情况，从字面意义上我就觉得它肯定不是什么好词儿，它就是一个负面属性的。对，可能到达某一个临界点就已经没有再低的底线了。
非常精准的概括了这个词儿的含义，就是表面含义，它是一条线，它能够把你斩杀。我刚开始，我为什么，我其实刚开始的我没有关注劳 A 说的这些话题，我非常浅显的，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我就觉得这肯定不是个好词儿。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职场。我为什么想到职场？是因为一些反正生活中的种种，比如说年终了，
是
这种 KPI 的考核，
因为会感觉
考核，
这个离咱们生活会更近，咱不会说一下突然想到说这个会跟什么学医的一个学生有什么关系。
对，我当时也是这么理解，我当时以为说斩下线这个词是不是关于说评论现在的一个职场环境，比如说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很容易再找不到工作啦，或者找工作很难啦，怎么样就升不上去啦这种。我当时对这个就是这样的概念，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但是我是这个。
是的，是的。
就比如说你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除了这种就比较显性的斩下线，这种 KPI 绩效考核升职这种的、对，很表面的这种，相当于他把你卡在这儿了，你上不去、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我对他为什么开始觉得好奇，是因为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身边的人有人升职了，因为我们像年终它就是一个考核的阶段，就会有职级的调整。我
年终会调整是吗？
对对，我们年终它会有一个那种大家都会评，就评等什么这种，它会有一个调整，就根据你这一年干的工作怎么样。你们会有这种吗？
我们一般只有那种年度汇报总结，就像比如说我们明年我们部门要开大会，要开始汇报年终总结，我 PPT 还没做完。
那你目前还没有那么，还没有感受到这个点。我当时为什么感受到这点，我就觉得因为有一些身边的人他有升职或者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潜意识的比对了一下我身边的人的他们的情形，会发现在某一个阶段你如果上不去了，就很难再遇到这样的，你可能之后就很难再上去。
停滞阶段。
对对，他好像把你这个人的人设，也不是人设，说起来有点夸张，觉得我卡到这儿了，我动不了了，我从这儿开始，我往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再
升职的空间，
可以再努力的啦，可以再奋斗的啦，这种东西。我当时对斩下线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单纯的理解。比如说咱们不是有一个话吗，叫什么35岁它其实就是一个坎儿。我当时就是斩下线这个词一出来，想这不就只35岁吗？对不对？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那如果说是我们不结合职场，你们会想到一些什么？比如说其他的关于斩下线这一块。
就我想到咱生活中嫁接过来，我想的是其实也跟职场有点关系，但是不完全只存在于职场，就是说你的老师、你的领导对你的评价。我会觉得说，尤其是老师，很多时候一个老师不能这么说，好像对这个职业也怎么样。当某个人对你有一个惯性思维的时候，他觉得你不怎么样，但是他可能会觉得另外一个人很好。在你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觉得你做什么他都不会觉得你好，你做的再好他也都会觉得说你不怎么样。对对对，感觉他这种评价标准感觉是一种跟斩杀线很像。当被评价的这个人，尤其是被他不看好的那个人，怎么努力可能在他看来都不怎么样，会越来越加重在他心里边的那个不太好的形象。对，直至他想要把你让你从他眼前消失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一种隐性的歧视或者偏见。
对，
有点那种感觉。桑子你怎么想啊？
我其实还有另一个看到这个词还有另一个想法。一些学校可能有一些学生的成绩，根据一些途径，他会把整体的一个分数有所，也不能说是有所提高，只不过我觉得目前很多学校也是会存在一些灰色的，这能说吗？
能说，啥不能说？
会存在一些灰色的地带，譬如说一些保研或者一些这种高考，这个肯定是存在的。像前段时间就很火的那个事件，北理工那个学生和那个导师，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关注到。
哎，这个还真不知道，你可以浅浅讲一下吗？
怎么讲？我的母校有一位学生，他的研究生的导师，他们两个有一些亲密的关系，两个男导师和男学生。这位导师可咱不排除掉这个男学生他的成绩比较优秀，但是他在保研的过程当中，这个老师也帮助了他很多。在保研成功之后，他也作为这个老师就是课题组下的一个学生。在这个读研期间，无论是钱也好还是说文章也好，这个老师都给予了这个学生非常多的一些支持和不太公平的一些对待，相较于其他同学来讲，确实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这个男学生觉得反咬了一口，做了好几百页的一个 PPT 的文档，把他给举报了，把这个 PPT 给挂到了网络上面，反咬一口说老师也就是会骚扰他，会怎么怎么样，他忍不了了，要举报。 就这样的一个情景，
感觉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是前段时间非常热这个话题，就导致尤其是像我们学校有很多同学其实都比较站这个老师，虽然说他做的不对，这个导师和学生他肯定是你不能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的，但是确实我们都觉得他也帮助了这个学生很多，还有以及让人可气的也有很多那种私心的这个怎么讲照顾，对其他同学确实是很不公平的，但是这个男同学他不能这么反咬一口，确实是有一点不太仁义了，所以大家都很
赞成老师。
我想一下，男学生是不是长头发的那个？
对对，是的。最后就学校领导反正把这位老师也辞退了，那个学生至于他到底退没退学也不知道了，也没有过多的关注和透露了，反正大体是这样子一个事情。所以当我看到斩杀线，就除了刚才想 Toki 讲的有关于我们职场现在我们日常经常可以看见的东西以外，另一个层面我可能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联想。
其实综合我们的对，如果说不是他火了，引申出社会学上面的一些含义，或者是体制制度方面的这些含义，可能我们对斩杀线的理解就是存在于这种隐性的灰色地带，隐性的一些门槛。
对的，
对，相当于是社会规则中的一些灰色的东西，可能感觉不到的这种东西，平常大众也不会去聊，也不会理解。
是的，
默默的忽视了的这块部分。
是的，
我反而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我为什么特别想谈这期话题，因为我觉得老 A 这个 UP 主真的很神。我不是说要把他神化，我只是说我觉得他能观察得到大多数人没有观察到的东西。就
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之前一直很喜欢看一些财经类的UP 主或者是博主，有一个 UP 主他是直男财经，叫做有一期他们的节目是去美国的佛罗里达还是什么地方来着我忘了，去那儿拍摄的，说是想见识一下真实的美国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去了整个的那个视频里面，他到处都是 homeless， 到处都是流浪汉，是那种整个形状非常怪异，整个人耷拉着，精神很不正常的那种人在大街上游荡。在这个视频里面录制的这些人，还有一个助理他受伤了，受到了这些就是其他人就当地美国的那种黑帮的一个就伤害。我就看完了，那种大脑自动过滤了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么多 homeless， 为什么美国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很神奇的地方，我完全过滤了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想说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老魏他提出了斩杀线这样的一个理论，也不是理论，他只是把这不是理论，是他把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存在的，但是他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了，而且让大家意识到了，就类似于开了灵视。
我明白，
很多东西可能你觉得很正常怎么样，你把它忽视了，说你潜意识里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这就很正常。我记得我当时看完这些相关的内容之后，我去在相关的视频下面，他们会有人发评论里说，有些人就说在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前，他们觉得他们好像潜意识里把这些 homeless 没有当人看，就把他排除掉了，排除到正常人之外，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能够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人。先不谈他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到底的他的真实性是不是100%，但是如果大家会偶尔看到国外的一些视频，我说的不是说那种比较华丽的视频，是那种比较我们去美国街头走一走这种视频，确实是到处都是流浪汉。
我们之前了解到的一些国外的世界好像是不太一样，
对，完全不同，有一种对颠覆三观。而且应该因为这期我们本身也是在之前稍微看了一些相关的视频，大家可能也有了解到他讲的一些故事。可能你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知道他这个 UP 主，我是觉得就是那种怪谈，说美国恐怖故事，真的当一个故事点，后面发现这不是故事，
越听越不对劲，
就是真的越听越害怕，越听越害怕那种状况，就是你无法想象，就是说哎，你去看了一个病，然后你就破产了之后你就哎，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流落街头之后哎，你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然后你再也找不到工作之后你就没有收入了嘛，然后没有收入，然后就开始乞讨，然后你就开始就是什么吸毒啊这了那了的，然后就开始沾上什么毒瘾，然后就开始整个人开始发烂发臭发脓，然后变成一坨高达被收走，甚至可能变成史莱姆。 史莱姆是一坨洞，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史莱姆，就是地下的水道，地下的那些，我们这边用地铁还是很多的，因为这是一个通勤工具，但是在国外地铁其实不一定，大部分好像是很多比较混乱的人在用，有些他们都会在地铁里面生存，就生活，每到冬天的时候就死去了，就会变成下水道的人、当时看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很震惊，
是，就了解到了我们日常不是很涉及到的这个内容知识。
是的，完全的扎破了，完全的深刻的理解到了那句话，资本主义，资本社会，原始社会的积累都是血。
积累而成。
对。
对的。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就跟我们国家以人为本的理念是
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国家是以人为本，但是像他们这样，可能我觉得人是耗材，也不是耗材。你在达到一个我们大家在说这话斩杀线的下面的时候，你就会被放在一坨巨大的绞肉机里面，变成供给上层的营养。
对，
当然了，这个斩杀线可能，当然有很多人也反对，他们觉得这个斩杀线其实好像是我们在太过于说的严重了，但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别的什么斩杀线，说到的职场，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学业上、教育资源上面这些，但是我还是觉得斩杀线它其实是一种制度，是它赤裸裸的揭露出来，是美国社会没有把中层或者底层人民群众把他们当人看的这样的一个本质，
就是踩在这些尸体上再往上走。
对，是这样的。自从这个词汇被劳埃用来很精准的去形容外国对于，不是外国，西方国家对于底层人民群众这样的一种制度上面的视而不见之后，我就感觉生命真的非常的宝贵。
对，
以及医疗资源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支持。
对、
对，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可能大家，你们有听过吗？有看过吗？
您可以说一下。
肉肉知道这个吗？
就是他列举了一个人去看病的那个故事，是吗？
对，
对，我其实
我也听了。
对对，我觉得我的感受是，好像对，在我们
就无法理解。
对，我们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流程
小问题，对，就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小问题，但是他要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金钱去治疗，
还被
治疗好。对，治疗好了之后，就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了，就开始沦落到那种要乞讨的地步。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震惊的。我感觉咱们中国，比如说其实像大城市的很多医疗资源其实也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就像刚刚说的，以人为本，你着急，你这个病它一个是着急，一个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其他人还是会理解的，包括医生也是会希望你最终是能活下来的。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当时看完之后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冷漠，没有一个人在乎这个人的感受，不管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人存在与否，也许他的家人在意，但是其他人并不在意。
是这样，我当时我也是看完这个之后，我就觉得我可能大家之前都有听过说美国的西方医疗很贵，非常贵，以至于留子们可能生病了会先回国来治。但是我知道听到他们讲这个故事，说你怎么样，你在国外看病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它就是你去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了，咱举个例子，腰椎间盘突出，他你去你先挂号，医生给你看，可能用个十来分钟他给你看了，并开了个缴费通知单，这个缴费通知单它的金额会非常的高，可能几千刀这个样子。这个我说的这个是我看完线之后我就刷到了别的，我们逃出去的这些人，他们在美国他想看病，他就是腰突这个情况，他去看了一下，他先是挂完号去找医生，医生总共给他看了15分钟，给了他一个账单是3000多美刀，对，他就非常贵，他3000多美刀，他也没给他药，也没给他看成，他就反正钱是花了，病也没看成，时间也耽误了，什么都没弄成，你还欠了债，因为当时这个人他是没有钱的，跟他是借的钱，借钱就意味着他之后他要还钱，利息又很高，相当于滚起来了，他就会在这个滚轮里头转，逃不出来了，
像个小
松鼠。对，这就是这种状态，我大致我理解是这个状态，毕竟没有在国外生活过，我只是这么说，就可能有不妥之处，大家就见谅。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看一个腰突就能看破产，而且这个破产不仅仅是说什么，还有那种 比如说他给你开药了，但是这个药它是带有成瘾性的，国内是不会给开相关成瘾性的药的。
对，我也看到这个。
对，成瘾就意味着什么，你就得一直吃这个药，就说明你得一直花钱。他们国外的药是很贵的，他不像国内你社保在药店到处都是，就小区内哪个小区旁边没两家药店。
是的，
我们想买个布洛芬还是可以的。
对，
但是在国外就不太行，而且他们给你开的药是那种成瘾性的。过去我还刷到一些相关视频，那个女孩大概我感觉可能有个刚成年的样子，就十八九岁就出来站街了。采访者问他，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然后他说他要买药以及他吸毒。问他他为什么，他怎么什么时候开始，他说之前生了一次病，医生给他开了个药，他开了这个药之后他就停下来了，就开始同意。
我觉得大家我了解，就是
如果你们刷相关的视频也是可以刷到的，这个也不反正相关的，你开始看这个视频他就会给你推大数据解放，他就会给你推这些。我也挺震惊的，我就觉得真的就很小。
你们这之前有没有过老友记？
看过
老友记其中的一个主角好像跟这个女孩的情况很像，之前好像因为生什么病，医生给她开的一个药有瘾的，对，导致她这一生
得一直吃这个药。
对，
那这个成本很高的。
是的是的，成本很高，而且对她很折磨。应该是在去年还是在前年我忘记了，自己自杀在自己的家里的浴室里面了。
是他本人的故事吗？
对，就是他本人故事。
哦，演钱德勒的前女友的詹妮斯是不是？
不是那个男的，莫妮卡，他的
钱德勒。
对，钱德勒，对对对，钱德勒。
我想起来，我之前也看到过他相关的新闻。天哪！
对，就是因为医生开的药的原因。
果然，我现在觉得这斩杀线它就是真实存在。
是的，而且你这么想，人家是这么有名的一个明星，经历这种事情。
所以咱们国家限制一些药的使用，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不会给开那种成瘾性的药品。
是的，
其实这个就说明
这还是制度的问题。
对，这个是完全制度的缺陷，我的医疗体系存在问题，导致了普通人他只能这样，在大的这种机制大机器之下只能这么像小白鼠一样转，你一招不慎就会变成实验鼠。
是的，
对，
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说到这个，突然我们刚才因为像你提到老友记，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一些相关的影视剧看过的感觉，有点折射。
我来思考一下。
那
你先说。
我应该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双城之战？
没有，
我也没有。你来讲一讲。
那双城之战嘛，它就是上城和下城。
那就是说白了，富人区和贫穷区呗。
对，富人区和底层区。上层掌握资源和权力，下层就只能在那种泥泞里挣扎，你的所有的生存都需要依赖上层的这些恩赐，类似于这种。我现在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视作品，就完全是现实的投射，
艺术来源于生活。
对对对，而且双城之战里面的阶层非常对立的，你也能够映照他们现实中这种医疗的不平等，教育上的不平等。美国快乐教育也是挺抽象的。
这种东西很难去评判，因为怎么讲怎么说，虽然说他们的一些教育的体系或者是方式从我们中国人眼中它确实是很难理解，但是他们的学术研究的深入的领域它确实要比我们强，在某些方面或者是在前些年。对，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很难评，以及阶级的怎么讲，阶级的限制很大。但是你要反过来再去看，我们其实每个国家也都存在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去评判。
就是我觉得是每个国家它确实都是存在这种阶层差异的，但是关键在于说我们这个制度有没有在努力的去缩小这种差异。
嗯，是的，
对吧？就是你有没有让阶层不是就是这种流动起来，它如果固化了，那肯定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不？
但是你觉得现在有很好的流动起来吗？
嗯，至少咱们不至于说是因为看一个病然后就变成一堆高达。
嗯，
这也算是当然我不知道，就是流动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是相对而言。
相对，对，是的，
相对而言。毕竟我们的高考算是最公平的了。
算是吧。
对，我只能说是高考目前来说是最公平的。
对的。嗯。
对，最起码就是不会有人说敢在高考里动手脚，因为就是他会都下去嘛。
对，
我们的制度相对来说，他还是把人当人看的，不管你是是不是这种阶层，就是底层群众，还是说是其他的。但是你说你相对于他们来说，那纯纯就是已经不被当人看了呀。
嗯
嗯。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个概念就是我觉得揭开了一层蒙羞布，就是我感觉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外面的世界总是觉得它是自由的，是美好的，然后现在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然后信息的就是打破了信息的茧房，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去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其实就发现好像外面的世界好像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咱们会觉得，就是尤其我们小的时候吧，我觉得会总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规则限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慢慢的可以理解，规则其实就是一种自由，我们对就是在这种生存状况下，如果说有一些限制，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生活下去。就是你看，如果我们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下，可能是不是是自由了，但是可能连命也没有了，就没有办法，没有那个真正存在的个体去享受那个自由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自由它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的东西。
对，就是看在什么，
恰恰是不自由才给了我们自由，就是这些让我们不自由的规则保护了我
们。对，
是的。如果说没有这些规则来保护的话，反而就可能世界会变得更混乱。
对，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嘛。
谈了这么多，其实我们是在聊一些，就是可能有话题也有点，就是逐渐的在深入啊。从刚开始我们觉得“斩下线”这个词只是一个，它可能只是一个游戏术语，它只可能是一个，只是我们现在可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情形，比如说职场上，比如说教育中的，比如说，但是现在呢，它已经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在这种社会的制度之中，什么样的东西是能够保障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我觉得这个生存问题反而是让斩杀线更能够被大家看到的一个事情。对，因为是一个字面含义上的斩杀线，就是它杀掉的是你的生命数值。
是的，
对，所以我当时看完的时候就觉得我活在中国真好。对，很幸福，什么就是大富大贵之家，但是我至少可以凭我的双手，或者说能力，或者是怎么样，就让自己过上一个还感觉我可以看得起病，我可以吃还不错我想吃的饭，我可以穿一些我想穿的衣服，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玩，不用担心说有一天我生病了，我因为看病我这个钱就全花完了。我钱全花完的情况之下，我有病，我被我的上司被我的领导看出来，他把我辞退了，我工作一没，我租房子我也不能租了，我也
什么都没了，
我就得在外面飘了，我就成为一个流浪汉了，我就开始陷入这种恶性循环里面，就是爬不上来，跌入谷底，丢掉我的小命。
在这种事情在咱们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我们国家对人的主体的看重还是非常的高的，至少是我现在就只想感慨一句，社会主义好。
对，我觉得咱们国家那有钱人就过有钱人的日子，普通人就
过普通的，对的对的，
大家都有的吃有的穿，不用说你非要跨越这个
的阶级。
对，去，如果你要是知足，我觉得大家都能活得比较好。对，
所谓我们说的斩杀线，你看，如果说是非要套到职场上，比如说那个35岁的标准，如果说是你就像刚才说，如果我们知足，是你一直干一个工作，确实，那对现在这个经济情况确实挺差的。但如果放我父母那一辈儿，我觉得他们真的一个工作干到老，干到退休。
是的，对。
那现在确实这个环境确实很差，你到35岁的时候可能升不上去了，但是升不上去它只是你升不上去了，你没死。
对，
你可能找工作有点困难，但是不至于找确实找不下。
对，是的，
就 就从基本的生命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越来越趋于完善的。
真的，
我感觉咱们平时这种斩杀线好像并不说一招致命，感觉
对这要不就变成钝刀子钝肉了。
对，感觉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新闻里边这个斩杀线好像就是那种无力感，一步步走向深渊，没有办法再好像我感觉好像咱们很多事情你再想想办法再努努力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励志的故事，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但是好像这个新闻里边就好像只要是你到了这个斩杀线以下你就
上不来了，
对，马上
就完了，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拼命你都完了。
对，
这确实是非常最核心的差别。我们这个线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弹性的，就他那个线呢就是刚性的，你下去就上不来了，
就明显就不在你这儿了。
对，你他是把你逼到绝境了，但是我们可能确实也存在某种隐性的线，但是这个线它让你郁闷，让你感慨社会是如此的不公。但是说到这儿是不是我们又有点太过于夸张了呢？我还是觉得在未来我们还是会对于这种隐性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职场这些歧视也好，性的规则也好，或者是学校的这些老师同学的这些规则也好，我觉得还是整体上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如果是以百分比来说，我觉得它可能没有达到90%，就会有个别的现象，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是的，
所以而且我们国家也在不断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来调整，虽然近些年也有一些比较有一些条款还是比较有争议的，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你像现在的法治环境一定是比之前的法治环境好很多的，
又是人走出来的，
对对，
可能一下就非常完美。
对，所以我对国家的未来以及我们社会的未来还是抱有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景。但是现在混得不咋地，
红色发言。
是的，
红色发言毕竟是红旗下长起来的。聊了这么多啊，其实这个话题是愈发的由浅入深，深到我们几个有点 hold 不住的境界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制度和社会真相上面的问题。我们比较浅层，所以没法谈那么深，所以各位听众就原谅一下。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本期主要就是说我们从斩杀线这样的一个游戏术语发起，聊到它逐渐的变成了一个照见社会真相的镜子。它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有弹性的安全感背后是以人为本的制度在托底。比起讨论更宏大的理论，我其实是更想分享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的感受。在我们国家努力还是不会白费的，虽然可能这个努力可能会比较慢，但是会有它还是有路的，顺境之下我们也是有退路的，这个就够了。对，我们可以好好的活着，可以在努力的情况之下度过我们也许是普通人
平凡
的一生，这个就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了。
是的，
对，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努力生活，
珍惜当下的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不管你听进去多少，能陪你一会儿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别忘了关注我们，下次再带着崭新的故事等你，姑且再听一期，拜拜
拜拜
拜拜。